我们恨贪官，又拼命考公务员，骂垄断，又削尖脑袋往高薪单位钻，讥讽不正之风，却忙找关系。我们愤怒，非因不公，而是自己处在不利位置，不是想消灭不公，而是想让自己处在有利位置。这种骨子里的自私，更应该反思。曾在80年代大学生中引起轰动的潘晓心中的问号，为什么人生的路越走越窄，恐怕用到今天80后身上也亦有共鸣。这是人发现世界和人性的真相后共通的困境。不过对每一代人来说，看清自己真正的需要仍然非常困难。三种明显的试探曾横亘在每一代年轻人面前：热衷权力、内在的情欲以及骨子里的不知足。这三种试探使我们一直处于混乱中，经常动荡不安，执迷于生命中的一切，却无法找到持久的满足。欲求占了上风，灵魂下垂，动摇了我们内心的根基。我们若要快乐长久，除非我们超越爱自己，唯一的盼望在于发现什么让我们的心灵平安，这平安能驾驭我们长久不安的心灵，并改变其方向。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各位境界的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是境界独立出品热辣时评：谁偷走了80后的朝气？文王敏丽，神影。不久前，人民日报一篇80后的文章以暮气沉沉一词形容这个正值23至33岁的世代。估计作者的原意是想激起80后的青春与斗志，却引来一阵谩骂风浪。值得注意的是，争议之点不再反驳暮气沉沉一词，而是带着血泪控诉，是社会与人性的堕落的培养皿，孕育了未老先衰的80后。80后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一代，同为在险恶江湖夹缝求生的80后，网络红人作业本在《博人民日报80后为什么暮气沉沉》一文中，以亲身故事诉说媚俗化的教育体制如何骗走了80后纯真的热血与眼泪。我上小学的时候，被邱少云、赖宁、雷锋等人感动得热泪盈眶，随时准备抛头颅洒热血，为祖国建设英勇牺牲，流干最后一滴血，把红领巾看得比命重要。因为你们告诉我，那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当时我就在想，烈士死前是如何保存鲜血的？一个人的媚俗是可耻，一整个国家的媚俗却是情操。而政治家不过是用伟大的理由来媚俗的政客。米兰昆德拉在其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提及政治人物如何借着炒作人类共有的情感来完成个人的政治野心。各种政治倾向并存的社会里，竞争中的各种影响互相抵消或限制，我们居于其中，还能设法或多或少地逃避这种媚俗作态的政治。个人可以保留自己的个性，艺术家可以创造不见的作品，但是无论何时，一旦某个政治运动垄断了权力，我们便发现自己置身于媚俗作态的集权统治王国。身为80后，我们的父母走过文革，带着恐惧与压抑教养这一代。那些高校校园里的兄长学姐们，在我们还小的时候，用自己的生命向我们展示青春的代价。80后带着时代酝酿的叛逆，却又生长在转型中的中国文化，我们或多或少有着双重人格，害怕自己的偏执过激摊上事儿来，于是把它深深裹藏。我们不如90后洒脱说，面对所在乎的人事物，不愿只是伪善却真挚的过了头。我们不如70后识相， 八零后面对时代变奏，是否能找到一个心灵的栖身之所？或者我们干脆麻木自己的理想，往物质世界里钻？经济改革开放，中国梦成了淘金梦。八零后把对于幸福的追求投射在对物质金钱的盲目追求里，盼望建筑起一个强大的经济保护力，拥护自我脆弱的尊严。然而蜗居世代二三十年不吃不喝，也未必可以买到一个栖身之所。微博上一个八零后说道，在上海立足是我的梦想，但这梦离我越来越远。全国目前有近2亿的八零后，在将要迈入30岁的时候，才知30难立。电视剧《北京青年》中的一段台词，成为我们的最佳写照。河东这一代人几乎没有享受过任何政策上的优惠。上小学的时候，上大学是不要钱的；上大学的时候，小学是不要钱的。当他们没有参加工作的时候，工作是分配的。当他们参加工作的时候，打破脑袋才能勉强混一个糊口的工作。当他们不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配的。当他们挣钱的时候，房子也买不起了。许多八零后的愤怒，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感觉不到自己的价值。当社会把一个人的价值完全建立在住什么房、开什么车、领多少薪水、带什么样的职衔时，八零后完全被禁锢在笑贫不笑娼、物欲横流的社会价值观模型里，一生背负着我始终不够好的罪名，无法满足父母与世人以及自己对自己的期待。或许八零后因着历史、因着社会结构、因着环境成为备受挑战的一代，但我们绝对不是，也不应该只是站在一个受害者的角度来承受时代所给我们的洗礼与历练。作为八零后，我们若像哭闹的孩子一样赖在地上，以控告社会博取同情，在怒火中发泄迟来的青春期，却忽略自己所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忽略自己在丑陋社会中曾做出的妥协，我们的嘴脸其实正和我们所批判的世界没什么两样。曾在80年代大学生中引起轰动的潘晓心中的问号，为什么人生的路越走越窄，恐怕用到今天80后身上也亦有共鸣。这是人类发现世界和人性的真相后共通的困境。不过对每一代人来说，看清自己真正的需要仍然非常困难。三种明显的试探曾横亘在每一代年轻人面前：热衷权力、内在的情欲以及骨子里的不知足。这三种试探使我们一直处于混乱中，经常动荡不安，执迷于生命中的一切，却无法找到持久的满足。欲求占了上风，灵魂下垂，动摇了我们内心的根基。有个网友对人性的反思值得听听：我们恨贪官，又拼命考公务员；我们骂垄断，又削减脑袋往高薪单位钻；我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儿却忙找关系。总之，我们愤怒不是因为觉得不公平，而是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我们不是想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让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这种骨子里的自私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反思的。我们的理性若以利己为取向，就耗尽自己的时间来满足身体的欲求和欲望。制服己心，强如取成。其实自私更深的毒根是自我中心那强大的欲望和吸引力。这股欲望的重量缠绕着人性，不仅是八零后，而是每个世代，只是每个世代的人表达自我中心的方式不一样而已。这股自我中心的力量与各种欲望缠裹在一起，不断下坠，看不见的是心灵深处向真向善的力量不断亏损，看得见的是外表的暮气沉沉。不要忽略暮气沉沉的背后，真正的问题是灵魂无法喜乐， 什么力量能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生命是如何容易被我们的欲望所羁绊？我们如何因无法摆脱欲望强大的引力而使得生命的秩序大乱？有什么力量能帮助我们对抗贪婪、骄傲、怒气、自夸、恐惧、矛盾和胆怯的试探，治疗我们生命的苦境？但是在这个暮气沉沉的时代，却有一群80后选择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选择承认自己内心的骄傲自私，面对自己生命的阴暗面，靠着上帝的恩典活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生。在由80后自己拍摄的《谁是传奇》这一纪录片中，诉说许多80后年轻人如何从虚无、恶劣的环境压力与沉重的历史包袱中挣脱，重新拥有活泼的生命。其中《谁是传奇之高天黄土》一集的主角是80后的郭义军，从小生长在河南的一个农村。在影片中，他陈述着自己在黄土高原上成长的童年，是夹杂着黄土中奔跑的欢乐，面对贫穷的恐惧与对生存的渴望。因为儿时家境贫穷，常常需要为了可以吃一口饭去看别人的脸色，忍受别人的欺负。有一次，村里有人借着醉酒打我的妈妈，当时我和哥哥不在，我回来知道了以后，恨得拿起一把菜刀要冲到那人家里。在路上，一个亲戚把我挡了下来。从那天起，我以仇恨为动力，带着一个被恨意所扭曲的心态，立志要当官，要出人头地。后来农村里的80后男孩到了北京继续奋斗，在一个人生的低潮点，男孩跨坐在宿舍的窗上，决定结束生命，让心中的沮丧、挫折、自卑与仇恨在生命的终点一并消失。就在那时，电话响起，是上帝感动他的师妹，一个基督徒，后来也成为他的妻子，在那个时候打电话来。在人生的抉择点上，80后的郭义军后来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天，我来到上帝面前，诚实地面对从小到大所犯的罪，内心深处的污秽卑鄙，面对内心的求自我荣耀，本身的欺压别人，骄傲、争竞、苦读，面对内心各种各样的肮脏和见不得人的黑暗。当我承认了自己的罪之后，我发现自己特别轻松。原来，生命在被主清理过之后，一个人可以如同重新活过一遍那样。他勇敢地在微博上公开自曝内心的黑暗和忏悔。2005年，我靠关系进到国家发改委某杂志实习，并拿到记者证。在回河南老家的火车上，没有买到卧铺，我找到列车长，拿出记者证，说自己有重要采访公务，需要卧铺。后来的确找到了一个卧铺。重生悔改之后，这件事成了我心里的耻辱。在任何时候，求主帮我胜过虚谎、爱占便宜和贪爱世界。2006年，信主2年，三校名师司法培训学校让我负责河南区宣传，并承诺根据讲座场数提成。我很兴奋，在郑州办了4场讲座，并从朋友处多拿到3000发票，准备一同报销。然而因学校看到发票数额有虚，没有给报。当时虽然没有达成犯罪的目的，但是此事一直提醒我警惕自己里面的贪婪、偷窃的罪。2009年出差，西宁交通局接待，同事把我以郭主任介绍，提高出行档次。当时我没有更正自己只是助理研究员，是因贪图个人的荣耀。几次吃饭，市长秘书、局长都高规格接待。后来虽拿下多个几十万项目，此事却成了心结，得罪神，贪爱世界。出国前，我写信道歉悔改，此事警惕我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接受信仰之后，一个原本被罪恶、被痛苦所囚禁的灵魂，竟然可以从暮气沉沉的扭曲中走出一个全新的人生。 后来义军与他的妻子一同在校园里，在教会中，在心灵有需要的人群里继续把爱传下去。80后的我们，不管来自农村或住在都市，在成长过程中或许都有时代压伤的痕迹。在今日，我们依然面对着巨大的难处与挑战，但是我们必须为自己的生命负责。我们必然要做出一个选择，或是留在原地踏步，把一切错误归给历史，继续让世界主宰我们暮气沉沉的人生，或是来到主宰生命的上帝面前，真实面对自己内心的幽暗，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活出一个如鹰展翅的新生命。面对人生，你有一个选择的机会。我们若要快乐长存，除非我们超越爱自己，唯一的盼望在于发现什么让我们的心灵平安，这平安能驾驭我们长久不安的心灵，并改变其方向。
你的爱穿过高山，竟然临到我身，托我重担枷锁，暗如光明，我不再被奴役，天国已经尽了，你应当悔改，靠圣灵不断成圣，不结好果的树就会被咆哮，死亡在呐喊，撒旦似乎已得胜，基督的军队，你们在哪里？绝望灵魂在呼喊，像知己，独臂凭虚 要冠冕。